好，我们感谢主哈，
嗯，
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分享。我们要跟大家去继续做我们的福音杂谈。那我请大家先跟我一起呢，我们把这个 PPT 上这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诗篇的119篇105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啊，是的，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所以，我们有了神的话语，我们就会大不相同。我们跟世人就截然不同，所以我们感谢主，而且用神的话照亮我们的脚，照亮我们的路，这个就是最美的，而且最有力量，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继续做的福音杂谈的分享呢，我们要分享的题目呢是天上的财宝。那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我们这些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你从来不嫌弃我们，相反，你不厌其烦地教导我们，赐给我们恩典，也赐给我们真理。你的真理使我们得自由，为此我们向你感恩。我们特别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圣经真理恭敬地交在主你的手里。主，求你让你的话语照亮我们，做我们脚前的灯，做我们路上的光，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却不随从这个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要做世上的光，要做世上的天路客。愿你就在我们身上大得荣耀，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就是我们说天上的财宝。我们的经文呢，就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马太福音6章19到21节这三节的经文。那我请弟兄姊妹呢，跟我一起把这三节经文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马太福音6章19到21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
我们看到哈，这三节经文呢，就是主耶稣基督跟我们讲的，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叫积财在天啊。这是主耶稣登山宝训里面的一部分，就是主耶稣基督登山宝训的时候，一上来先跟所有的人到他身边的人讲了天国八福，对吧？你们虚心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等等等等，哀痛的人也是有福的。那我们看到，然后主就继续跟大家讲了很多天国的道理。那这里面呢，就讲到关于财宝的道理，是吧？然后主就在这里说，你们要积财在哪里啊？要积财在天上。那这是主在这里跟我们讲的。那我们就要借着这段的经文呢，我们要去明白一些宝贵的真理，我们要去看看上帝借着这段经文要跟我们说什么。那其实积财在天的这个教训，是登山宝训当中主耶稣讲关于要我们树立一个全新的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的经文。虽然它只有三节经文，但其实我们仔细去看，里面意涵很多。那我们说，我们去看这个教训，主耶稣讲这个积财在天的教训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提醒我们眼睛要往哪里看。他在这个教训这三节的经文当中，那么他让我们要去有一些全新的发现，特别是你要积财在天，你从天上去看的时候，你会有一些不同的看见。还有就是我们要去看看，那在这三节经文当中，主耶稣最后落脚落在我们的心上面，所以耶稣肯定想让我们有一颗高贵的心。那我们怎么才能有一个高贵的心？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就分三个部分来跟大家去分享。那我们要分享的第一部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仰望高天。弟兄姊妹，在这个教训当中，主耶稣基督他在提醒我们，他说你们不要积财宝在地上，要积财在哪里啊？在天上。所以他其实就提醒我们说，你们要往上面看，你们要往天上看。弟兄姊妹，我们跟世上所有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看的方向不一样。阿们吧。就是我们会往天上看，你不会往天上看，你就会被这个世界给拖累，但是你会往天上看，你就变得大不相同。所以我们要看一看。所以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两节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马太福音6章19、20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 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
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呢，经常焦点放在财宝上。其实耶稣在这里首先提醒我们，还不是财宝，他提醒的是什么？一个是地上，一个是什么？天上。如果你的眼睛老是盯着财宝，你其实一直在地上，你的事，你的思维逻辑一直是地上的逻辑。所以你首先要看，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来跟我们去分享，他来去跟我们讲登山宝训的时候，他来告诉我们有一个全新的生活样式的时候，其实他首先一个提醒就是你要看，往哪里看？往上面看，往天上看。你要看天上，天上是永恒的，地上是暂时的，阿们吧。所以当我们去往天上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看见是大不相同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往天上看的时候，我们结合主耶稣跟我们分享的圣经真理，你要知道你看天上，天上有什么？我们有时候说天上有什么，我觉得看地上我能看见钱，我能看见工作，我能看见我的家人，但是其实主耶稣提醒我们说，你们要往天上看。我们往天上一看，你真的用信心的眼睛，用属灵的眼睛一看的话，你发现不一样。因为其实我们生命的根源在哪里？弟兄姊妹，我们以为说我们生命的根源在哪里？当然在地上了，我爸爸妈妈把我生出来的嘛。但是我们结合整本圣经，圣经里面讲的第一句话怎么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是上帝照着他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你往天上看的时候，你才看见你生命的根源。所以如果你以为你的生命的根源只是在地上，其实你误会了。我们很多人以为我的生命根源在地上，所以我就按照地上的方式在生活。不是的，你的生命是谁造的呀？神造的。我们人有谁的形象和样式？神的形象和样式。所以你要往天上看，看永恒的上帝，看天上的永恒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能明白我的生命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世上人会说人为财死，还有什么鸟为食亡？为什么人会把钱看得那么重？就是因为他忘了他生命的根源。他以为我活着就是得靠钱，是吧？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所以他就觉得钱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因为他忘了他的根源。你往天上看，天上有我的上帝，我的生命是从天上来的，我不是从地上来的，阿们吧。所以我的追求是在天上的，我心灵的满足在哪里啊？在天上。你去看地上的时候，地上有各种各样的残破，但是在天上有我们的上帝，我们有无穷的力量能够从天上来，阿们吧。所以当你看天上的时候，你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们在讲你去看天上的时候，其实主耶稣就我们刚才讲他登山宝训的时候一上来就讲什么天国八福，对吧？虚心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甚至哀痛的人，你虽然很哀伤，但你到我面前来了，你还是什么？你还是有福的。你为义受逼迫，你也是有福的。那这个福从哪里来？弟兄姊妹，从地里长出来的吗？从哪里来？从天上赐下来。所以你灵魂的安息在哪里啊？在天上。所以当你的眼睛往天上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会不一样。如果我们的眼睛只是盯在地上，主耶稣在这里讲说，不要为自己积财宝在地上，地上有什么？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还有什么？还有贼挖窟窿来偷。所以耶稣在告诉我们说，地上有什么？虫子咬代表的是什么呀？腐败，对吧？锈坏是什么？你地上的钱你会发现它会生锈，对吧？它会干什么？它会变坏。然后还有什么呢？贼来偷。你在地上你以为说我现在很有钱了，总有贼惦记着你，对吧？会把你的钱偷走，会把你的宝物偷走。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再讲其实地上能长出什么东西来。地上给我们生出来的是什么？地上生出来的是忧愁，是焦虑，是恐惧，阿们吧。所以你如果把你的一生的精力都放在地上，你一直在培养什么？你在培养喜乐吗？你在培养平安吗？你在培养力量吗？不是。你把你的力量花在地上的时候，你一直在努力的培养焦虑，一直在努力的培养忧愁，一直在努力的培养恐惧。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这个世界上面最有钱的人，他在这个地上是不是就没有忧愁了？不是。其实每个人都很多忧愁，只要你的眼睛盯在地上，你就发愁。你有多少钱你都发愁，阿们吧。有钱人有有钱人的发愁，我们人是很狭隘的。我们狭隘在哪里呢？我们有时候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很好，但我就没钱买，所以我就很羡慕我那个邻居可有钱了，如果我像他那么有钱，我觉得我就会幸福。不是的， 这是个假象。你像他一样有钱，你会像他一样发愁。阿们吧，因为在地上只有忧愁，只有焦虑，只有恐惧。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说，你们不要积财在地上，他首先提醒我们说，你眼睛往天上看，你在地上一定是各种各样的焦虑，各种各样的忧愁，各种各样的恐惧，但是你往天上看，你会看见什么？你看到天上有永恒，你看到天上有什么？天上才有生命。阿们吧，地上其实是被死亡统治的。每个人生出来，我们讲的最实在的话是什么？他会死，同意吧？一个人生出来以后，你说这个人会长命百岁，我们只会说，哎，你是说一些吉祥话。他到底能不能长命百岁，没有人有把握。但是你说一句实话，这个人一定会死，说的对不对啊？对，是吧？所以地上就是这么可怕，但是天上是什么？天上有永恒，天上有生命，天上有荣耀的光，因为上帝在哪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地上长出来的是忧愁，是焦虑，是恐惧，但天上生出来的是什么？天上是平安，是喜乐，是永恒，是荣耀。所以耶稣说，你们看天上，你所以大家焦点不要放在说财宝财宝啊，我的财宝往哪儿存？地上的银行太糟糕了，特别今天有些银行我觉得很坏，天天想把储户的钱偷走，特别坏。我想买这些我就生气，所以我一想买这些，我就觉得很不好。所以哎呀，你说天上有银行哦，我把钱存到天上的银行去，不是的，你先想的不是钱，而是什么？天上和地上的区别，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再讲，我们说你去看的时候，我们主在这里提醒我们说，你们要往天上看的时候，我请大家再跟我读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六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弟兄姊妹你注意哈，我们刚才读的关于积财在天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然后我们刚才读的这节经文呢是主导文，也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是主耶稣先教的主导文，再教的这个积财在天的真理，对吧？所以他已经教了我们说，你们怎么祷告？你们要说在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他先讲了我们在天上的父，然后再讲说你们积财在天。所以他让我们往天上看的时候看什么？弟兄姊妹，我们要看什么？我们在讲，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我们的焦点放在说财宝财宝财宝，你的眼睛是在地上，你没有在天上。我们眼睛往上看，不是找天上的银行，你知道吗？不是说天上的银行叫什么名字，我怎么把我的钱存到天上，这样子没人偷没人抢，不是的。你首先要关注的是什么？是天上的阿巴父。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眼睛往天上找，不是找天上的银行。我们的眼睛往天上看，不是看天上有没有什么宝物，我们往天上看不是看天上的云彩漂不漂亮，我们往天上看看什么？看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有一位父是在天上的，这个就是我们要看见我们跟人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讲，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浪子的故事，对吧？我们再说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跟天父没有关系，他就是浪子。他们吧，这个世界里面有些人超级有钱，但是他依然是浪子，只要他不认识天上的父。而我们上次讲那个浪子的故事，主耶稣讲那个浪子在外面流浪的时候，他自己以为说他要干什么，他要发财，对吧？但结果是什么？结果他一切东西都败光了。跟主耶稣在这里讲的像不像啊？主耶稣在这说，在地上有什么？有虫子咬，会朽坏，还有什么？还有贼挖窟窿来偷。所以他从他爸爸那里带着钱出去，以为自己要大大的发达，要让他的爸爸将来看到他的时候要以他为荣，是吧？结果呢，变成什么？跟猪干什么呀？跟猪争豆荚吃，就是猪吃的饲料他都没得吃，所以饿到一个地步说，哎呀，看着猪吃，我跟他抢来吃。而且我们讲那个浪子的故事，那是对犹太人讲的。犹太人在旧约圣经里面讲，猪是干净的东西还是不干净的？猪是肮脏的，猪是不洁净的。犹太人是不吃猪肉的，他居然去养猪，还想跟猪争豆荚吃，你就多惨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讲，我们有时候说那个人不惨，那个人很有钱，不是，只要一个人不认识上帝，他就是跟猪争豆荚吃的浪子。阿们吧。所以你的眼睛要往上看。所以主耶稣讲财宝的时候，因为我们一听哦财宝， 我们的眼睛就发亮，然后主耶稣往天上看，看什么？看我刚才教过你们的，我们在天上的什么呀？我们在天上的父。你要看见天父，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再讲，弟兄姊妹啊，我们跟神和好，我们得神的祝福，这才是天上的财宝。所以我们有时候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说，天上的财宝到底是什么呢？啊，是不是我奉献的就是天上的财宝？我怎么样把我的人民币换成天上的财宝呢？汇率是多少呢？不是的，你去看天上的时候，你要注意我跟神的关系，我跟神的关系，我跟神和好了没有？只要我跟神和好了，只要我得神祝福，这个时候我就大大的富足。阿们吧。所以我们在这里放了这张图片，也是圣经里面著名的故事，就是老雅各祝福谁的两个儿子啊？祝福约瑟的两个儿子。那么我们放了这张图片的时候，你还记得，其实雅各有十几年的时间以为他这个儿子约瑟怎么样子啊？死了，他以为没这个儿子了。但是当他找到约瑟的时候，当约瑟找到他的时候，父子相见的时候，开心不开心呢？特别的开心，特别的欢喜。我们找到天上的父也应该是这样子，阿们吧。所以我们被天上的父找到以后，然后你看到雅各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就是以法莲和马拿西，对吧？那么什么意思呢？本来约瑟是雅各的第几个儿子啊？第十一个儿子，所以他不是长子。但是雅各呢，想把长子的祝福给他，怎么做呢？说我把你两个儿子收作我的儿子，这样子马拿西和以法莲当作我两个儿子，所以约瑟这个支派就得双份的祝福了，他就变成长子的祝福了。我们的天父对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啊？也是。所以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雅各遇见了约瑟以后，你查圣经，雅各有没有问约瑟说，约瑟你现在家里银行存了多少钱？有没有问这个？没有。雅各最开心的是什么？约瑟最开心的是什么？我跟我爸爸见面了，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我们跟上帝和好的关系就是最宝贵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已经有这个世界上面最大的珍宝。什么珍宝啊？跟神和好，阿们吧。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雅各很愿意祝福约瑟，我们的上帝愿不愿意祝福我们？他要把怎么样的祝福给我们？最好的，最丰富的，阿们吧。所以跟你自己讲，我有最好最丰富的祝福，
我有最好最丰富的祝福。
从哪里来啊？
从神来的，
阿们吧。然后你跟神和好了没有？
和好了。
所以你不要太在意说在地上我是不是百万富翁，我是不是千万富翁，我是不是比我的邻居有钱。说实话，我们基督徒才是世界上最富裕的人，阿们吧。因为我有天上的财宝，他们在地上的财宝会怎么样子啊？虫子来咬，还有什么会锈坏，还有什么贼会挖窟窿来偷，是吧？前几天大家如果看新闻，不就有一个企业家存了1000万在银行，前脚存进去，后脚银行的职员就伪造印章把他1000万给转走了。哇，他企业需要1000万来周转的时候，一查银行账户，什么钱不见了？是不是这节经文说的呀？这是不是贼挖窟窿来偷啊？这就是，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说我在地上有多少钱够？你有一个亿够不够？你有一个亿，贼也能挖窟窿偷走，阿们吧。虫子也能给你蛀坏了。所以感谢主，我有天上的财宝。什么东西？我跟神和好，我得上帝的祝福。我往天上看的时候，你们一般人看见的是云彩，一般人看见的是太阳，一般人看见的是月亮，我看见的是谁？我看见我天上的父，他从天上祝福我，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你去看，我们说你要看天上，你要看见我们天上的父。然后第三个，我是在讲我们看天上还有很重要，耶稣这时候跟众人讲话，他在地上，但是我们知道后来主耶稣干什么呀？复活升天。耶稣现在在哪里？在天上。所以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8:34，我们一起来读。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 所以你看，你去看天上的时候，你要记得我们在天上的父，还要记得谁啊？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而耶稣，我们说圣父上帝是我们的父，主耶稣就是我们的长兄，阿们吧。这位长兄是我们的至亲，然后为了拯救我们，他来到地上干什么？ 为我们钉十字架，还有怎么样子啊？从死里复活。他从死里复活表明什么？表明我们一切的罪他都担当了，还是只担当一部分？全部担当了。所以你看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谁能定他们的罪？没有人能定我们的罪了。为什么？是不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的言行一致，我们的品德好得不得了，谁也挑不出错来，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你看彼得就是这样说的，彼得说今天晚上你们都跌倒，我就不跌倒。然后呢？然后他跌倒了，就对吧？我们没有一个人今生是道德完全，但凭什么我们不被定罪？因为耶稣基督替我死了，而且为我从死里复活了，我一切的罪他都担当了。所以咒诅他受，然后呢？祝福我享。所以我是大大有福的人。因为谁啊？因为天上那位耶稣基督。你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欢喜。而且我们再讲，我们再结合我们上次讲的浪子的故事。浪子回来找到爸爸的时候，他也有一个长兄，对吧？他的哥哥听说他回来以后高兴不高兴？
不
高兴。所以他哥哥就觉得，就找他老爸，你这个儿子败光了你的家产，什么都没有，他一回来你就这么爱他，我不干了。我跟你讲，这个长子呢，我们说他有一个预表，或者说他展现出人的东西。什么东西啊？人的宗教性。人的宗教是什么东西啊？人的宗教从来都是功劳主义。阿们吧。所以你看那个长子怎么说，跟他爸爸说，哎，我天天服侍你哦，我在家里这么辛苦干活，我没见你给我捡这个宰肥牛犊，这个小弟弟啥也没干，把你的家产都败光了，你怎么为他宰肥牛犊？你不公平啊。所以那个天父公平不公平，钉子们？哎呀，这样一说好了，真的不公平。按照功劳主义就不公平，但是按照恩典主义公平不公平？公平。你每个人都是领受恩典的，对吧？我们每个人都是领受恩典的，所以上帝决定给这个人多一点，给那个人少一点，可不可以？
可以，
完全可以。所以主耶稣也讲过另外一个故事，大家还记得吗？他又讲葡萄园做工的故事。很多人都在外面闲逛，然后第一批人说，这样，来来来，来我葡萄园做工，早晨就开始做了，做一天给你十两银子，这是很多的，你知道吗？然后有些人中午，还有些人闲逛。所以葡萄园的园主很有慈心，说你们来我葡萄园做工，给你十两银子。还有傍晚来的，你知道傍晚什么意思？就是六点钟要收工了，他们五点钟来做工，他说我也给他十两。所以一开始做工的人干不干呢？就不干了。他说我干了八个小时得十两，他干一个小时也得十两，你不公平啊。但是家主怎么说？葡萄园主怎么说？他说我愿意，我愿意给谁就给谁，我恩慈待人，你怎么反而嫉妒了？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地上的这种功劳主义的宗教就是我们地上的长兄。我们本来指望宗教来救我们的，宗教能不能救我们？不能。宗教对我们是什么态度？宗教对我们是充满了嫌弃，充满了辖制，充满了利用。你去任何一个宗教，哪怕叫做基督教，只要没有福音，它都是这三样，一定嫌弃你的。如果你去了说拿了钱然后他们就把你奉为座上宾，因为等着你把钱放进去，对吧？但是一旦发现说你没钱，不欢迎你了。但是我又不能直接说不欢迎，所以我就给你摆脸色，希望你自己识相一点，赶紧走，是不是？然后他要不要辖制你？他要辖制你。他要不要利用你？他要利用你。所以这是地上的宗教，真的是这样子的。因为地上的宗教他只能做这些事情，就像浪子的长兄一样。浪子回来了，他们一点都不高兴。事实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有啊。最近如果你们看新闻，不是上海有一个女的，原来所谓的去到这个寺庙里面，把她的几百万的房子卖掉，卖了几百万，把所有的钱都捐给寺庙了。然后寺庙一开始当然就对她好一点，但后来她查出得癌症了，那个寺庙就找理由把她赶走了。赶走以后呢，这个人你就看到人的宗教性很可笑的。然后他就讹他女儿。怎么讹他女儿呢？他原来把他房子变卖了几百万，全部都给了寺庙。他女儿那个时候正要上大学，然后他只给他女儿几千块钱，让他女儿去上大学。他女儿大学四年拼命打工，自己挣钱养活自己，才把大学上完。现在他生病了，寺庙不要了，他又去找他女儿说：“你有义务赡养我。”把他女儿气得简直都要爆炸了。这是什么？这就是地上的。阿们吧。 所以地上有什么？地上有虫子咬，会朽坏，还有什么？还有贼来偷。地上没有好东西的，你要看天上，特别是地上的长兄，就是地上的宗教。但是天上呢？我们天上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他定罪我们不？不定。耶稣如果定罪我们，他就在否定他自己。阿门吧。他都为我们死了，他还定罪我们干什么呢？所以我们是很反对一些错误的观念，把上帝说得很狭隘很严苛，好像上帝都不原谅我们一样，好像上帝自己忘了十字架了一样。耶稣为我们定了十字架，所以耶稣永远不会定罪我们。耶稣对我们的态度，看到我们软弱的时候，他是嫌弃还是怜恤？他充满了怜恤。所以当你跌倒的时候，魔鬼就会跟你说，看看看，这么糟糕你还好意思去聚会，你还好意思去祷告，你还好意思去教会吃爱宴，哼，不要去了。但耶稣会跟你怎么说？耶稣跟你说，来，过来，因为你有软弱，我要连续你，我要医治你，我要更新你。阿们吧。弟兄姊妹啊，你真的去看到这些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他看我们，觉得我们是地上的渣子，还是觉得我们是他怀中的宝贝？宝贝，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讲财宝，财宝，你要积财在天。当你把你的眼睛往天上看的时候，你对自己的看见也不一样。原来你的眼睛只盯着地上的时候，你心里也去酌量，我这个人命值多少钱。你发现很多人是不是就这样卖自己的？觉得哎，那个事情，哇，如果做了，虽然与我的名声有碍，但能赚十万块，还行还行。但有人说，不，我身家不止十万，十万买不了我，100万、500万，然后我们就把自己给卖了，对吧？但是当你往天上看，哇，耶稣都为我死了，我是上帝用耶稣的宝血重价买赎的，我的生命价值是什么？上帝都看我为宝贵，所以我不要做那些卑贱的事。阿们吧。我们不做卑贱的事，根本不是因为说这个，如果做了这些事情，我怕上帝揍我，然后他哪天从天上丢个花盆砸死我怎么办？所以我不做。我们不做恶事，其实是什么？我知道我很宝贵，我知道我的生命很尊贵，对吧？就像我们讲，你看那个新郎新娘要结婚那天，特别是新娘化了妆，穿上婚纱特别漂亮的时候，你注意，有哪个新娘穿了婚纱以后在泥地里打滚的？你有没有见过？甚至她很感动，哇，跟爸爸妈妈要送别的时候，感动到流眼泪，她都很小心，哎呀，不要把我的妆搞花了，是吧？哎呀，擦眼泪，不要把我的妆搞花了。我跟你讲，你如果天天记得你是上帝心中的宝贝，你记得你就像那个新娘，整天是穿着婚纱，漂亮的不得了，你就不会随便轻易的干什么呀？去做那些卑劣的事。阿们吧。你真的明白这点的时候，这个你就会大不相同。这是我们真的是要看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而且我们去往天上看的时候，我们刚才读的这些经文，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一下罗马书8章34节，我们再来读一下。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弟兄姊妹，这里面讲说耶稣基督现在在天上，在父的右边，在干什么？为我们祷告。耶稣祷告有用没有用？
有用。
我们祷告有用没有？
有用。
我们祷告都有用，耶稣祷告更有用。阿们吧。所以耶稣在天上不是在那里说闲的没无聊，然后来喝个茶，然后睡个觉，不是。他在天上干什么？为我们祷告。所以主耶稣的祷告大有功效，主耶稣的祷告充满智慧，主耶稣祷告的结果一定是丰盛无比。而他为谁祷告？
为
我们。所以我们身上会得到贫穷还是得到丰足？我们一定会得丰足。所以你往天上看，你看地上你觉得我是个穷鬼，哎呀，我没有经商的才能，哎呀，我劳动能力也下降，我一生都会穷得很的。我们这样看地上的时候是越看越没信心，但你看天上呢？哇，天上有永恒，有荣耀，有生命的源头，有爱我的天父，还有为我死又为我复活的耶稣基督。你越看天上，你就怎么样子啊？ 越有力量。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再来看第二点，就是当我们把眼睛放到天上，当我们把我们的心提到天上的时候，我们从天上看地上，我们会有一些全新的发现。我们说我们从天上看地上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三大真相重塑我们的价值观。我们说发现哪三大真相来重塑我们的价值观呢？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两节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马太福音六章十九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
你注意，主耶稣在这里讲天上地上，地上讲的是什么？其实就是世界，对吧？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跟我们讲两个国度，哪两个国度？一个是天上的国度，就是我们说的天国，还有一个什么？地上的国度。这两个国度的真相就在这短短的两节经文当中就告诉我们了。地上的国度是什么样子的？有虫子住，还有什么会生锈，还有什么有贼来偷。这就是地上，地上的国度一直都是这样。天上的国度呢？天上的国度是怎么样子啊？永恒的、荣耀的、生命的，然后充满了美好。所以这两个国度对比强烈不强烈啊？强烈。但是你要看到天上以后，你才能有这个对比。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以做天国人为荣还是以做地国人为荣？肯定做天国人。阿们吧。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现在是不是天国人？
是。
所以跟你自己讲，我就是天国子民。
我就是天国的子民。
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重铸贼偷锈坏跟我那个新生命没关系了。阿们吧。你真的要看到这些，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看到完全不一样。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天国是怎么样子啊？天国完美无缺。地上是什么？地上尽是残次品，同意吧？天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美的不得了的。所以地上的呢，地上都是残次品，没有完全好的东西。因为这个就是世界被罪影响以后的结果。所以前一段时间有个姊妹跟我讲，她说她有个很亲的亲戚，她的叔叔十年前已经信了耶稣受了洗了，但是呢这段时间突然查出来说有癌症，而且就是已经晚期了，然后她才五十多岁。所以姊妹当然听到这个消息挺难受的，但我就问她，因为我跟她了解以后，哦，我说原来你这个叔叔已经信了耶稣了，然后已经受了洗了，十年前就受了洗了，只是后面参加教会这些有影响，他没有那么规律的。但我说不要太担心，我们就为他祷告就好了。如果上帝给他行一个神迹，让他超过医生说的在地上多活几年，好不好？好。如果上帝这次就把他接走了，好不好？
好。
好。因为上帝把他接走，接到哪去了？
天上。
天上。接到天上。天上好还是地上好？
天上。
真的天上好吗？我们很多时候你就发现基督徒一生病的时候天上就不好。你没有发现我们有时候说，我说你生病了大不了病死，就是主接走了就接走了呗。他说哎呀好悲惨啊，哎，这就奇怪了，对吧？我就举个例子，假设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说原来在广州，然后住在贫民窟里面，住在很小的房子里面，吃了上顿没下顿，然后他办好移民了，要移民去一个非常漂亮的国家，然后去那里住别墅，然后你会不会说你好惨啊，怎么会去那样的地方？会不会这样子啊？你会说什么？哦，好开心哦，你终于要去那么漂亮的地方。你会发现，所以很多基督徒天国的观念是很虚幻的，不真实。他在信仰上面虽然嘴上说天国天国好，但是一听说要死他就怕得不得了。那你不需要啊，弟兄姊妹啊，天上都是完美的，地上才尽是残次品。阿们吧。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去晓得什么呢？我们就说，你就晓得说，像保罗讲的说，哎，我宁愿脱去地上的，对吧？我宁愿离开地上的帐幕。为什么我没有离开？因为上帝有使命给我。但如果我使命完了以后上帝接我走，可不可以？如果我都没生病上帝就把我接走了，好不好？没关系啊，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看到我们对这个世界太眷恋了，其实就是我们经常忘了天上那个国好得不得了。阿们吧。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再去思想的时候，弟兄姊妹， 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下这节的经文，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所以这个经文讲得很清楚，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干什么？都要过去。这个世界的特点就是情欲，情欲是突然暴涨，但是毫无价值。然后这些都要过去，然后唯独遵行神旨意的要干什么？永远长存。天国那里美的无比。所以弟兄姊妹，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世界活的人是智慧的还是愚昧的？
愚昧。
你要做愚昧人还是要做智慧人？你要做智慧人，智慧人一定要为天国。所以我要思想，我的家跟天国有什么关系，我的工作跟天国有什么关系。我们一讲梁，哎呀梁弟兄你这样说我心就凉了半截，我的工作就是在地上工作。不，弟兄姊妹你注意，在圣经里面讲，保罗提醒我们说，你们要服侍人如同什么？如同服侍主。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你做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上帝做的，你做每一件事情都是靠上帝做的，这个时候你的每一件事情就跟天国有关系。阿们吧。这个时候你整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凡是为地上做的，因为地上有虫有锈坏有贼，所以我们在地上为地上做的时候，我们整个人焦虑忧愁恐惧。但当我们为上帝做的时候呢，你为上帝做的时候就是积财在哪里啊？在天上。天上有没有人能偷走？
没有，
没有了。所以你看我们行善跟一般宗教人士不一样，那些宗教人士为什么要行善？因为要行善积德，是不是啊？然后要让自己好积的德够多好上天堂。我们行善是不是为了行善积德上天堂？不是。我们有没有把握上天堂？
有。
我们在这里是不是个个都要上天堂？凭什么？凭什么你一定上天堂？哎，对了，因信称义，因为耶稣。阿们吧。那你行善是为了什么？我行善纯粹是为了爱这个人，我行善纯粹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这个时候你行出的善已经不一样。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世上没有因信称义的人做不了任何善事。为什么？因为他做的每一件善事都是自私的。自私还叫不叫善事？不叫。唯有我们因信称义，我说我一定上天堂，所以我行善根本不考虑我自己，没有自私，这叫真正的善。阿们吧。你这样子的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个，你看这短短的三节经文，它告诉我们国度的真相，不要为世上的国度而活，要为天国而活。阿们吧。这是第一个真相。第二个真相你要去看的是什么呢？金钱的真相。这里面讲了，像我们再读一下马太福音六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化，也有贼挖窟窿来偷。
弟兄姊妹你注意，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一个真相，钱能不能靠得住？靠不住。你的钱贼会偷走的，你的钱虫子都能咬坏，你的钱会锈坏的。所以弟兄姊妹，钱是给我们用的，不是给我们靠的。阿们吧。所以主耶稣讲这段话的时候，到后面他还讲了说，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要么侍奉神，要么侍奉什么？马门。马门是什么意思啊？钱财的意思。你知道世上只要不侍奉耶和华的人都是拜马门的。你说不是，他是拜那个埃及的神，他是拜巴比伦的神，他是拜非利士人的神。不，我告诉你，所有拜偶像的人都在拜马门，没有一个人能胜过钱财的引诱。然后世上所有的人都以为他的依靠是钱财。钱是不是好东西啊弟兄姊妹？钱是好东西，但钱能不能做我们的依靠？不能。钱财是不是神？不是，只有上帝是神。所以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金钱的真相你真的要看清楚，真的要明白。我再讲，其实按照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十九节这里讲，钱财跟我们的关系，假设这个钱跟天没关系，是地上的钱财的话，钱财的真相我告诉你是什么？钱财的真相其实是个吸血鬼。你拼尽你所有的精力，所有的智慧，所有的力气去赚钱，然后结局是什么？有虫干什么？有虫咬，有朽坏，有贼来偷。所以 钱经常就成为把我们的生命吸走的一个东西，同意不同意？所以只要这个钱是地上的钱，它就是榨干你灵魂的吸血鬼，把你的生命不断的吸走。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你知道这个是圣经里面的著名人物，你知道是谁吗？
犹大。
哎，对了，卖主的犹大。你看犹大跟着主耶稣跟了三年半，为了什么卖了耶稣？
钱。
为了30块钱把耶稣卖了。30块钱是什么价格你知道吗？30块钱按照当时罗马帝国来讲是一个奴隶的价格。犹大说这个耶稣就值一个奴隶的钱，然后为了30块钱我把我的老师出卖了，你看到了吗？所以钱财，圣经里面常常讲说犹大是一个视钱财如粪土的人，还是一个贪财的人呢？贪财的。旧约里面还有一个先知也是因为拜马门最后死掉，那个先知的名字大家还记得吗？巴兰，对吧？巴兰明明知道以色列人是被上帝祝福的，但是巴勒来找他说给钱给你，我给你一大笔钱，巴兰怎么样子啊？巴兰就心动了，然后但是前面还假惺惺的说这样，这个事儿我要求问一下耶和华，看看上帝让不让我去。其实上帝讲这个话有意义没有？你发现我们有时候也是这样子的，你没发现明明知道这个事情是上帝反对的，我们还说我要祷告一下上帝，看看上帝让不让我做，上帝都说了不让你做了，你祷告什么？对不对？但是你看到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因为地上的金钱就像吸血鬼一样，榨干我们的生命，榨干我们的智慧，榨干我们的心智，以至于连我们的祷告都扭曲了，然后我们去做一些很可笑的事情，然后自己居然都没发现，对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金钱它的真正的真相是什么？我请大家再跟我读这节的经文，提摩太前书6章17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这节经文讲得很清楚，你不要依靠钱财，你要依靠什么？依靠后赐百物给我们的神，依靠上帝。所以弟兄姊妹，对钱财的态度，你有了耶稣的福音以后才会改变。一个人有信仰，我说的宗教信仰，他能不能胜过钱财？我不是讲福音信仰哈，一个人有宗教信仰能不能胜过钱财？胜不过。圣经里面有一群著名的人在宗教上面特别虔诚特别用力，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不是视钱财如粪土？法利赛人是贪爱钱，法利赛人对钱根本过不了关。我告诉你，唯有你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你才能在钱财上过关。你不是靠学知识，不是靠学教义，你就胜过钱财了。你是靠接受基督的福音，而且越明白耶稣基督的福音，你越能胜过钱财。比如像我们刚才讲，你越明白因信称义的福音，你越明白唯独恩典的福音，你才能胜过钱财。要不然的话，你会看见好多基督徒也贪财贪得不得了，有些基督徒为2块钱都可以把自己的信仰丢到一边去，你见过没有？有些基督徒为了在地铁里面能够少花一点那个车票钱，他都要绞尽脑汁，这就是贪财。阿们吧。那你怎么改变？你唯有在福音里。你在福音里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看清楚一个真相，我的依靠根本不是钱财。钱财是什么东西？钱财是上帝给我用的，不是我依靠的。我要靠谁？我要靠上帝。所以当你学会靠上帝，真的学会靠上帝，有一个神学家讲了一句话很好，他说钱是坏主人却是好仆人。跟我一起说一遍，钱是坏主人却是好仆人。什么意思？钱只要做你的主人一定是坏的，然后只要你没有福音，钱一定做你的主人。但是你真正能让钱做你的仆人，他就是一个好仆人。我告诉你，你没有福音的人，有些人说不是，他虽然没信耶稣，但是我看他挺会用钱的，他好像不是那么吝啬。不，这只是一点点。你看到，其实只要一个人没有基督的福音，因为他没有依靠，他就会发现在这个世界里面 好像最能靠得住就剩钱了。我觉得有钱我心里就有底，没钱我就心慌。哎呀，然后看到我银行卡里面就剩10块钱，我就慌的呀，啥都肯干嘛，跟猪争豆荚吃就争吧。唯有你跟上帝有关系，真的，就像保罗在里讲的说，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今世的钱财，要依靠什么？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耶和华上帝。所以当你依靠上帝的时候，钱就成了你的仆人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看保罗就讲，他说我知道怎么处富足，我也知道怎么样处卑贱，贫穷没问题，富足也没问题，我有很多钱，我知道怎么去用它，我没有钱我也不会焦虑。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我习惯穷了呗，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因为什么？因为厚赐百物的上帝，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怎么样子？我必不致缺乏。哎呦，梁弟兄，这节经文可不要讲啊！我读了这节经文以后，我以为我会做百万富翁，到今天也不是，我的银行存款就没多过10000块钱。这句经文对不对呀？对不对，弟兄姊妹？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但是我银行没什么钱，这节经文还成立吗？完全成立。对，而且你真的需要的，上帝就给你。上帝不给你的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不需要。我们经常为自己不需要的把自己的精力耗尽，这就是我前面说的钱财成了吸血鬼。你没发现？你看有些人多能挣钱啊，我真的有认识有些亿万富豪，真的不是有一个亿哦。我以前曾经去传福音，有一个富豪，他自己个人当时他个人资产就有10个亿，然后那个时候他还说，他说他那时候抑郁症了，他说谁能把我的抑郁症治好，我给他5个亿。然后我们那次去传了福音给他，我听说哎呀，把福音传给你远超过5个亿，但我不要你那5个亿，因为你也不懂我传福音给你的意义是什么。但是他焦虑的不得了啊，他焦虑的不得了啊，真的是很有钱的一个人，但是充满了焦虑。为什么？因为没靠山。钱靠得住不？我告诉你，越会赚钱的人越知道钱靠不住，同意吧？我们这些穷光蛋才以为说，哦，如果我有100万呢，我就开心死了。真正会赚钱的人就知道说钱靠不住。阿们吧。谁靠得住？谁靠得住？厚赐百物的神，这才是金钱的真相。金钱不是你的靠山，马门不是你的上帝，钱不能做你的主人，要做你的什么？要做你的仆人。你怎么能让钱做你的仆人？去信耶稣，去靠耶稣。只要你的福音松动，哪怕你之前说哎呀，我知道因信称义我好开心，但是当你轻看福音以后，你一定会贪钱。所以保罗有一个很重要的同工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那个同工的名字叫什么你们知道吗？叫迪马。你去查圣经，迪马曾经跟着保罗一起做过很多的工。然后保罗后来讲到说，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开我们去帖撒罗尼迦了，就再也不肯跟我们做福音工作。因为他福音一松动他就懊悔，懊悔什么呢？我之前好傻呀，我怎么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去跟着这个疯子保罗到处跑，我应该花那些时间去做生意的。所以他就坚决的跑了。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要在福音里，你才能胜过钱财。钱财是很厉害的，你千万不要像彼得一样说，梁弟兄放心，别人在钱财上跌倒我不会跌倒的，然后呢鸡叫之前你跌倒3次。不要小看钱的这种诱惑力，唯有单单的依靠上帝，常常默想神的话语，你才能胜过钱财的诱惑。所以这是主耶稣讲这段这个经文的时候给我们看到的第二个真相。第一个真相是什么？国度的真相。第二个真相是什么？金钱的真相。还有第三个真相，我请大家再跟我读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6章21节，我们一起来读。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
弟兄姊妹，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心灵的真相。我们经常说哎呀，这个人心灵美啊，那个人心灵不美啊，然后这个人很有一颗高贵的心灵，那个人没有高贵的心灵。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也在讲心灵。其实他前面 讲财宝不是重点，心才是重点，对吧？你的财宝在哪里，怎么样子啊？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心灵的真相不是你家传如何，你受的品格教育如何，而是你的心在哪里，你心灵的位置才是重点。你的心在地上，哪怕你受了最好的教育，你的心不高贵，但是你的心在天上呢，你的心是高贵的。阿们吧。所以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悔改的强盗，他的心灵高贵不高贵？他悔改之前高贵不？悔改之前一点都不高贵。你看他是强盗，要被钉十字架，坏得不得了。但是当他一仰望耶稣基督，他的心开始在天上，他就成了一个高贵的心灵。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主耶稣在这里讲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所以这节经文其实很深的深意，我们今天都没时间把它全部展开，但我希望大家你要注意一件事情，耶稣在讲什么？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就是你最珍视的东西你会放在哪里。你最珍视的东西你会放在哪里，就说明你的心在哪里。你特别珍惜你的生命，你的生命为什么而活，这就是真相。如果你说我是基督徒，我知道要爱主，但是我的生命呢，就是为了世界活，其实你的心在哪里？你的心在世界。阿们吧。所以如果我的心，我的财宝，我最珍惜的，我要为上帝摆上，就说明你的心是在神那里。所以圣经里面曾经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让我们去看，那我说我讲两个，一个你去看巴别塔。巴别塔的时候人心聚拢，然后建巴别塔，为了什么？为了传扬我们的。所以这个时候人的心在地上还是在天上？在地上。他们把他们最珍贵的拿来建巴别塔，所以其实他们的心一直在地上。但我在讲另外一个故事，就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才生了以撒，然后以撒做童子的时候，那个时候不知道具体以撒多少岁，不知道，反正还很小。但是亚伯拉罕就这个独生子，上帝跟他说，把你所爱的以撒给我献上。亚伯拉罕献上没有？献上。说明亚伯拉罕的心在天上还是在地上？在天上。所以他的心尊贵不尊贵？尊贵。所以问我们自己，如果你最爱你的儿子，你愿意你的儿子为耶稣而活，还是愿意你的儿子为世界而活？如果你最爱的儿子，你总觉得说，哎呀，我要跟上帝祷告，千万不要让我儿子做传道人呢，他那样就惨了。主啊，你让我的儿子在世界上面做一个大富豪。你的心，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财宝在地上。你的心在哪里？你的心在地上。但是当我说我最珍惜我最爱的，我总是想着说，主啊，这是我最珍惜的，我想把它献给你。你的心在哪里啊？你的心在天上。这个时候你的心是怎么样？你的心是高贵的。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讲，主耶稣在这里跟我们讲心灵的真相。当我们把我们的心放到天上的时候，你的心是活的。当你把你的心放在地上的时候，你的心是什么？你的心是死的。你不要以为说，哎呀，有些人好聪明啊，很知道怎么在地上赚钱。不是的，我告诉你，当一个人他的心总是在想地上的事情中，他整个心灵虚空的不得了。所以你经常想天上的事，经常想天上的事，这个时候你这个心灵才是充满生命活力的。阿们吧。所以我在这里鼓励弟兄姊妹，真的，你所爱的人，你要千方百计把福音传给他，然后千方百计让他知道你可以为上帝而活。我们不是用律法去压他，而是告诉他，这样你的整个生命的活力，你身灵，你这个心灵的尊贵会大不相同。阿们吧。所以真的去看看你最珍视的，你把它摆到哪里了？你把你最珍视的摆到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这才是真相。所以心灵的真相不在乎我们嘴巴怎么说的，我们人真的很会讲谎话，我们的人真的很会讲虚空的话，很会讲漂亮话。看看你的钱包在哪里就知道了，看看你的钱用在哪里就知道了。阿们吧。真的有些弟兄姊妹 在地上花钱的时候很爽的，很希望别人觉得我很富裕，但是一讲到要奉献呵呵呵，这个我奖金要不要奉献？梁弟兄，我奉献基本工资的十分之一就够了吧，是吧？你知道心在哪里啊？所以我们不管你奉献多少我们都感恩，但你要问你自己，你的心在哪里？阿们吧。真的是这样，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所以你看到三大真相，主耶稣这三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国度的真相，还有什么金钱的真相，还有什么心灵的真相。那我们再讲最后一点，就是当主耶稣跟我们讲了这个天上财宝的比喻的时候，其实他的焦点最后放在我们心上，他把焦点放在我们心上面，他愿意我们有一颗高贵的心还是卑贱的心呢？高贵的
心。
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该怎么去做，让我们有一颗高贵的心，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来读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
所以主耶稣讲这个话说，我再讲，我说这节经文其实意思非常的深，绝对不像有些传道人讲的那么肤浅，绝对不像我们只是从字面去看，这节经文意思深的不得了。我刚才讲的意思我再讲，其实在这里主耶稣讲这节经文的时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的焦点不要放在财宝上面，要放在哪里？放在心灵上。放在心灵上什么意思？其中一个重要的意思，你不要让财宝支配你的心，你的心要做财宝的主人。阿们吧。不管你有多少钱，你要知道说钱不能掌管我的心，钱不能支配我的心，我不能说哪里钱多我就跑哪里去。我要是什么？我要用我的心跟着上帝，上帝让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阿们吧。这个时候我的心要把我的财宝带过去。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有，还是我们刚才讲的亚伯拉罕。你注意，亚伯拉罕上帝呼召他的时候有钱没钱啊？非常有钱，非常有钱。但是上帝说你要离开本地本家本族，亚伯拉罕干什么？他就去了，他就走了。他不是心被财宝支配的，他的心是被上帝带领的，然后他的心跟着上帝走的时候，他把财物带着跟上帝走。当你的财物跟着上帝走的时候，你亏损没有？你这个时候才真得着了。这个时候你是积财在哪里啊？在天上。只要你没跟着上帝走，你的钱都是在地上，都是虫子会干什么呀？会咬，会朽坏，还会什么呀？还有贼来挖窟窿偷。所以弟兄姊妹啊，你要有一颗高贵的心，这颗高贵的心一定不能被金钱支配，这颗高贵的心一定是支配金钱的。而且在哪里支配金钱？在耶稣基督里，在信心里，在上帝的带领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所以我在这里再提醒大家，我们刚才其实已经讲，我再讲，你要有一个高贵的心灵，你必须学会一个重要的事情，不靠钱财，只靠谁啊？只靠我们那位施恩的主。只要你是靠钱财的，你的心就高贵不起来。只要你是靠上帝的，你的心才是高贵的。所以我在讲，在这里你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说，你们存心不可什么？不可贪爱钱财。我们这个世界骗我们，世界说贪婪是重要的驱动力，不是。我告诉你，贪婪是心灵的枷锁。然后感恩是什么？感恩才是自由的翅膀。所以一个基督徒越能够向上帝感恩，你就越干什么？你就越自由。一个基督徒越贪心呢，越捆绑。所以一个人可以有十亿家产，但是很贪心被捆住；一个人也可以很穷，但是很贪心还是被捆绑。所以不要歌颂穷人。有些穷人比富人还贪心，我跟你讲。富人见过钱不那么贪心了，有些穷人那个贪婪呐，真的很吓人的。你不要贪婪，你要干什么？你要以上帝为满足，要以上帝给你的为满足。因为主说过，我总不撇下你干什么？也不丢弃你。你要相信上帝，你要依靠上帝，这个时候你的心就是高贵的。阿们吧。 那第三个，我们说我们要有高贵的心，我请大家再跟我读这节的经文，哥林多后书九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
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
弟兄姊妹，这里面是讲基督徒的一个生活表现，他是怎么样子的？他不吝啬，他不焦虑，他不被钱财抓住，他干什么？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你说，哎，这个人起码有钱才施舍得了，我没钱，我怎么施舍？弟兄姊妹，不是的，我告诉你，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在你们中间总不免有穷人。什么意思？一定有比你穷的人，你一定能帮别人的。这种穷人心态很可怕。什么穷人心态？没有比我更穷的了，所以我谁也帮不了。这就叫穷人心态，弟兄姊妹，这就叫穷人心态。我们很多时候被这种穷人心态抓住了，而这种穷人心态它背后的真相是什么？背后的真相就是拜马门，背后的真相就是贪婪。恰恰相反，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讲了，天国的珍宝其实是什么？是我跟神和好的关系，是我得上帝的祝福，我就是上帝所珍惜的，上帝就是我的产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天国的富豪，同意不同意？所以跟你自己讲，我是天国富豪，
我是天国富豪，
所以你总能施舍的，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是天国富豪，所以你总能施舍， 你总能帮助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像我们在里放的这张图片一样，你记得你的身份，你就像一个小女孩一样拉着主耶稣的手，然后他牵着你干什么？去帮助人。你看那个经文里面讲说，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干什么？存到永远。所以你要跟主同行，你要广传福音，你要善用金钱，然后干什么呀？主就会很喜悦，你就会大大的增长。不要那种穷人心态，不要那种吝啬鬼心态，不要那种整天觉得说我就等着别人来资助我了。为什么弟兄姊妹还没看见我缺钱？我就差在教会里发起募捐了。不是的，弟兄姊妹啊，你是天国的富豪，阿们吧。你要善用你的钱财，你要积财在天，而积财在天最好的，我告诉你，最高效而且积的财最多的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传福音，阿们吧。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一个灵魂，主耶稣讲说，一个灵魂跟全世界相比哪个大？一个灵魂比全世界还宝贵。所以你去传福音的时候，哇，你在天上积的财富那不得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世界首富比不了我们，阿们吧。如果你今年传了一个福音，你已经远超世界首富了。如果你传了十个福音的话，全世界所有首富加起来也没你有钱，阿们吧。这才是真相。你说梁弟兄，不要阿 Q 精神，不要骗自己，我们没有那么有钱。你看你这样说的时候是按照哪个价值观说的？你这样说的时候是按照世界的价值观，我跟你讲的是按天国价值观讲的，阿们吧。你这样说的时候是看地上得出这个结论，我告诉你要看哪里啊？看天上。去传福音，去领人归主，你才是这个世界里面最富裕的人，阿们吧。所以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今天跟大家我们分享的信息，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大大的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如此的眷顾我们，如此的施恩在我们身上。我们这些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主啊，你真的是不厌其烦的教导我们。我们特别承认我们在钱财上面最容易跌倒，最容易软弱，但是主，你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积财在地上，我们要积财在天上，因为地上有虫子咬，会锈坏，而且有贼挖窟窿来偷。我们在世上所有的积累，最后得到的不过是虚空。但是当我们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跟神和好的时候，我们积财在天。当我们与你同行，与你同工的时候，我们会在天上积攒很多很多的财宝。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让我们有一个依靠你的心，就是我们的心灵越来越高贵。求你加恩带领我们，让我们不被这个世界所掳掠，也不被钱财所辖制，而是真的在你面前做一个得胜有余的人。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尊名。阿门。